弟兄姐妹，复活节平安。其实按照教会历史当中的传统，今天也就是复活节这一天，历史上的基督徒当他们在复活节这一天彼此见面问安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互道平安，他们今天会说什么呢？历史当中的圣徒一般呢，一个人他会打招呼，在复活节一个基督徒打招呼会在复活节一天说 Christ is risen， 就是基督复活了。那听到这句问候的人呢，他怎样回应呢？他就说 He is risen indeed， 就是他果真他果然复活了。那我们会看到复活节这一天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它非常的特别，它的意义呢格外的特殊，以至于这一天连寻常的问安都不一样。那这一天具体有怎样的特殊之处？这一天与寻常的日子有哪些区别呢？我在这里特别引用中国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他曾经形容复活节，他这样说道：基督复活意味着在这一天主邀请我们欢天喜地的去参加，欢天喜地的去见证一场葬礼。哎，那我们会感到这个很挑战我们的常识，为什么既然有一场葬礼我们会去欢天喜地的参加，会去欢天喜地的去见证，那是谁的葬礼呢？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也就是格林多前书15章17到19节，我们可以看到在复活这一天，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的复活，他可以说埋葬了三件事。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我们去见证罪的葬礼，那个曾经缠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不再辖制我们，相反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把他们踩在脚下，他不再做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胜过罪，罪不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罪在我罪的权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可以宣告他的失败，我们可以靠着主去见证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罪的得胜，对罪的征服。因此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我们可以去见证罪的葬礼。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灭亡的葬礼，灭亡的葬礼。我们会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在起初神创造了人类，但是人类呢却犯罪堕落背叛神。那我们犯罪堕落，罪进入人间，罪的代价是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每一个罪人永远的结局就是与神隔绝，在神的烈怒和咒诅当中经历永远的沉沦，这就是灭亡。但是主他爱我们，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律法之下活出了诸般的义，并且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从此我们的罪归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罪债他替我们偿还，而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归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是有着洁白圣洁的公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复活得胜当中，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灭亡不再与我们有关，我们是预备要承受新天新地，我们是有永生的人，灭亡对我们来说不再是我们的宿命，不再是我们的未来。因此在基督的复活当中，我们会看到灭亡对我灭亡的葬礼。同样当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去盼望那一天，去盼望主的再来，我们就从此有了与这个世界相分别的使命和目的，我们的生命从此被耶稣基督所定义，我们是满有盼望的人生。所以我们不再会面对苦难，面对瘟疫，面对一切的不幸，我们不再像世人那样是没有指望的人，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他埋葬了我们原本的绝望。 因此我们来看到复活至于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们会看到在基督的复活当中罪被埋葬，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灭亡被埋葬，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绝望被埋葬。因此我们现在在复活的基督里，我们是蛮有盼望，我们是有着真正盼望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那折磨我们奴役我们的罪灭亡和绝望已经在你的复活当中死亡了，再没有什么能够囚禁我们在你里面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与你之间不再有任何的拦阻，此时此刻不再有罪与我们和父神之间拦阻我们。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我们为你的复活来感谢赞美你，你带给我们满有盼望的信息，你带给我们永恒生命的信息，你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罪得赦免的福音。求你的灵与每一位你的儿女同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将那一个复活的福音再一次的讲述给我们，见证给我们看，将那一个从天上而来的真盼望传给我们，将我们的心提升到你荣耀的宝座面前，将我们从我们原本的罪孽过犯当中彻底的脱离出来，将我们从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当中带离出来，让我们得见你的荣光，让我们看到见证你新生命的力量。愿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会知道今天我们是一群有着复活盼望的人，但同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也常常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如果单从物质的丰富程度，如果单从社会的生活的这个自由程度，我们可以说是很罕见的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足，然后呢社会看起来相对以往的历史来说比较宽松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样的时代，撒旦他对我们的攻击和搅扰一刻也没有远离主的教会，一刻也没有远离这些神的儿女。撒旦呢，他在这样一个物质上看起来充满祝福的时代，他变着花样，他改变战术来攻击神的教会。因此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物质丰富的这个社会，教会面临着一个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世俗化。世俗化，今天如果我们有幸感谢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生活在美国，那看似刀光剑影血淋淋的逼迫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但是我们会看到撒旦的做工常常是借着一些糖衣炮弹，借着一些我们难以分辨的谎言，慢慢把基督从我们的教会当中带离。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欧美的教会常常呈现一种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自由派的神学。自由派的神学，那常常我们一提到自由派的神学，我们会感觉是一个神学的概念，离我们平信徒的生活可能比较远。到底什么叫自由派的神学？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它有基督教的一切外表，它有基督教的一切表面上的形态，但是它其中唯独少了基督。二十世纪美国神学家理查德·尼布尔，他曾经用这样一个比喻来概括什么是自由派的神学，什么是今天对欧美教会伤害最大的那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他这样说道，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就是一位没有愤怒的神，借着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把没有罪的人带到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当中，一个没有愤怒的神借着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把无罪的人，把没有罪的人带到没有审判的国度里。 这样的福音信息，所谓的福音信息不会冒犯任何人，听起来呢一团和气，所以呢他很迁就罪人的口味，但是唯独牺牲了神的主权和圣洁。我们在这样的福音当中，在传讲这样福音的教会当中，我们固然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唯独把我们照顾每个人的感受，但唯独把基督请出了教会。我们会看到这并非危言耸听，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世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今天的教会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试探和威胁，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那同样，我们会不会常常在过一个没有复活的复活节呢？我们会看到美国的社会它反不反对复活节。从一种层面上来看，我们觉得美国社会并不反对复活节。你去到复活节前夕，你去到任何一个商店里面，你会看到它都会有这个节日主题的一些商品，复活节的兔子，复活节的彩蛋，复活节各样的装饰品。但是美国今天的社会，我们对这个节日的理解恰恰也特别容易被这些东西所充斥，而忘了去思想复活的真意，忘了去思想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有着怎样的关系。因此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陷入撒旦的谎言，如果我们适应了这种没有复活的复活节，那么我们将会陷入怎样的一种可怜的光景，我们的信仰又会变成怎样？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新约格林多前书15章17到19节。我来读这段经文，大家来看手中的圣经，格林多前书15章17节到19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节经文很短，但是它的信息非常的震撼。这里面没有像旧约一样复杂的背景，没有深奥的神学概念和推理，但是它却向我们见证和强调一个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一个真相。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下这段经文在整个格林多前书整本书的结构当中它的作用在哪。整个格林多前书里面，我们会看到格林多前书就好比像一个教会常见问题解决方案大全。我们会看到呢，在一章一章当中，每一章的主题保罗呢都很清晰，保罗就相当于一个论文的写作者一样，每当他要处理一个重要的议题之前，他都会用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来提醒大家，就是论道。我被 mute 了。我们会看到格林多前书它就像一个教会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大全，每一章保罗呢基本上都会探讨一个教会里面常见的，也是当时格林多教会特有的一个现实问题。在每论述每一个问题开始的时候，保罗会写到一个特殊的词汇，就是论道，用论道这样一个词来提醒读者他要开始新一章的论述。比如在第7章的时候，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讲的事，我说难不进你道好，
这就开始讲到关于婚姻，讲到关于神创造秩序当中男女的这样一个教导。在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开篇提到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你们都有知识，也开始了一段重要的论述，讲到我们与偶像与世俗的界限。到了第十二章，他说论到那属灵的事，那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所以呢，又是以论到为一个记号，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开启了一段很重要的关于圣灵恩赐的论述。包括格林多前书的结尾，也就是第十六章的时候，他说论到为圣徒奉献，作为整个格林多前书的结束。这是我们会看到保罗常见的一个行文，理性逻辑的结构很强。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在谈第十五章的时候，第十五章很特殊，我们会看到有三点。第一呢，第十五章它的篇幅很长，第十五章有58节经文，篇幅非常的长。而且第十五章呢，它讨论的神学概念非常的重要，就是复活，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同时我们会看到第十五章，它从开篇开始，它的行文、它的写作、它的风格也一反常态。如果其他你感觉保罗在论述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保罗开篇用到论道，他要写一个议论文的话，那么你会看到呢，在第十五章保罗开篇的时候呢，这个复活的教义跟真理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保罗在书写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开头不再是用那种冷静的逻辑性之强的论道来开门见山提到他想讲的话。保罗在第十五章他开始的时候，他讲到是他个人生命的见证，他充满着激情，他把这一段话这个神学的主题首先诉诸于他个人的经历。我们会看到在保罗第十五章，他讲到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显然是动了感情。他在第十五章他想到自己曾经作为罪人的过往，他提到自己从前是怎样一个罪人，他特别的提到自己曾经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这不单单只是指时间顺序的小，而且他也指的是他自己曾经是一个逼迫教会，曾经是一个抵挡神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保罗他在信主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国宝，他曾经是一个民宗局的干部。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来到格林多前书15章12到17节，保罗这里面连用了七个若，也就是七个如果。他指到如果基督的复活不是真的，那会带来一个怎样悲惨的结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那么就等于说使徒都是骗子，他们为神所做的都是在胡说八道，都是在枉做见证。如果神没有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过，那么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基督徒就仍然是在罪中，而那些死了的信徒，他们也并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复生的盼望，他们而是实实在在的灭亡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一切信主的并历世历代的圣徒就算比世上的众人更为的可怜，没有丝毫的盼望。保罗就是把这样一个简单平实的真理和现实，用七个弱字排山倒海的用这种语气，用这种排比的方式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仿佛就是拿着一个钉子，同时又抡起一个大锤，把这个钉子钉在当年格林多教会会众的心里，而且不是一锤，他连用七个弱字，就像连锤了七锤一样，他要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借着圣灵在当时格林多信徒的心里，同时也是在今天我们的心里敲打着我们的心，借着圣灵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理，耶稣基督复活在我们今天生命当中的工作。他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借着这七个弱字，他在敲打我们，在扎我们的心，在提醒我们， 我们不像世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不是只在今生有盼望的人。只在今生有盼望是假的盼望，是稍纵即逝的盼望。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有真盼望，有属天盼望的人。格林多教会也看在历史上，距离我们可能大概有2000年，感觉上很遥远，但其实在属灵上，格林多教会距今天坐在会堂中的大家很近很近。格林多是整个希腊地区最富庶、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城市之一。我相信在当年格林多的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对今生蛮有把握的人。我相信保罗当年对格林多教会的这番讲论放到今天一点儿也不过时，因为我们可以说当年格林多教会，我们相信那个教会当中一定，如果大家去仔细的去看格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可以相信那个时候格林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格林多城的中产阶级。当我们在一个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的社会或者教会当中，这篇保罗的这篇信息就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像这样的教会里面，在这样一群信徒当中，复活的真理、永生的盼望会非常容易被渐渐的淡化，会非常容易被已经信主的人慢慢的抛之脑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吃饱喝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切看似旁人没有的好处，我们仿佛可以靠着自己的智慧、努力、勤勉而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以至于我们感觉我们该有的都有了，我们能想象到的，我们能够奢望的，好像在今生靠着我们的努力在世界上都可以得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因此我们对那个将来要发生的新天新地，我们虽然头脑理性上相信它会发生，但是我们并不盼望，我们并不渴慕，我们并不期待。但是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从教会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23章，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安息日进入圣殿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当时引起耶路撒冷全城的轰动，以至于他被当时的犹太人带到公会受审。在公会受审的时候，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为什么受审的呢？保罗说道，我今日受审判正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所以大家看到没有，一个真正盼望死人复活的人，他在任何的世代都是要受到世俗的逼迫。可能我们今天说到在今天的美国不是那种刀光剑影血淋淋的逼迫，但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舆论圈，我们所身处的人际关系，常常使我们感到为主做见证是一件不体面不舒服的事情。撒旦就借着这样的不体面不舒服的感觉，让我们常常活得跟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常常使我们变得不敢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好像我们讲了这些东西就是愚蠢，讲了这些东西就会被周围的人所孤立，以至于久而久之我们变得跟他们一样，我们自己都开始对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再那么热心。我们信不信，我们头脑理性上仍然相信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这样一个概念不再支配，不再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久而久之变成了一个嘴上有着复活盼望，但是我们实际生命当中却没有复活盼望的与世人一样的一群人。我们去思想在使徒行传记载保罗传道的历程里面，他所传的这个道，他的信息的一个中心，以及他传讲的这个信息跟当时的那个世界带来的一个核心的冲突，就是他信死人复活，他盼望死人复活，他也按照那个必要复活的生命去指导他当下每一天的服侍。他的听众当时 时的耶路撒冷一定有撒都该人。大家还记不记得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叫撒都该人？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城中传道，他受到最多的质疑，他的质疑往往就来自撒都该人。什么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不相信复活的人，不相信复活的人。他们满足于把旧约的圣经作为一个道德信条，作为一个行为准则，他们作为自己的文化，作为自己身份的一个标签，但是他不是拿这个来指导和引领他们整个生活的现实。你知道撒都该人就是犹太那个社会里面中上层的人，他们差不多当时掌握了以色列社会当中政治上的主要的地位，他们是当时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当时的主流人士。看2000多年的教会史，你就会发现一点，越是社会上中上层的基督徒，他越是倾向于，越是看重我选择这个信仰，我委身这个信仰，我任信这个信仰，他能够带给我今生多大的改变。信仰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在今天的欧美所带来的变化也恰恰是这样。我们常常的看重的是，我们如果来到教会，我们如果信主，我们如果受洗，这个能给我今生带来多大的改变。至于复活，至于新天新地，那个太遥远，我们可能并不感冒。我们可能承认我们相信这件事，但是我们并不感觉那里与今天的我们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可能会觉得对我们来讲复活那件事太遥远了，甚至我们很多时候会自己在自己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想，真的有复活吗？来世的生命，新天新地，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会看到在19世纪俄罗斯有个文豪叫列夫·托尔斯泰，他有一本小说名字叫复活。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去翻那本小说的话，大家就会发现里面讲的根本不是基督教的复活，他谈的是一个人他在道德悔改之后，他心里面得到了一种重生的感觉。对托尔斯泰来说，对那个自由派神学横行的那个时代来说，这种道德上的洗心革面好像就给人一种这种复活的感觉。但是对每一个任信基督真理的人来说，我们所谈到的复活绝不是一种人的主观体验，我们的盼望是身体得赎，是基督他带给我们的那个身体复活的盼望，也正是格林多前书15章17到19节让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全在于复活的真实性。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去看格林多前书15章17到19节告诉我们，如果复活不是事实，我们将失去什么？我们将面对的是什么？如果复活，基督的复活不是事实，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什么叫枉然？就是空虚的，不存在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台下的弟兄姐妹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基督的受死复活。就像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的那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独生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受死和复活。借着他的受死和复活，使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样，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那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我们的结局就是没有永生，我们的处境就比一切不信的人更为可怜，更为可怜。我们来看在第十五章当中，格林多前书的第15章当中，保罗说复活就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不相信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我们的复活。 如果不相信基督的复活，就没有真正的基督教。可能好些人会说，我信基督是因为我在现在我信了基督，我心里面有个心灵的寄托，可以使我现在呢有平安，我这一生过得很好，我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靠自己的勤奋，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挣得我的一切，并且呢让我在吃饱喝足穿暖的同时，我好像又区别于其他的那些人，我有属灵上更高的追求，我是一个更高尚，我是一个更脱俗的人。至于将来会不会复活，那我们会想，哎，再看看吧，再说吧，如果能那固然更好，相当于我中了个彩票，那是锦上添花，好上加好。但是就算没有，哎，我信耶稣，我这辈子过得很平安，我心里有喜乐，我有一个精神家园，哎，这也很不错呀。但是我们会看到这种诉诸于信仰的最低目标已经达到，会觉得，哎，这个信仰的最高目标，也就是身体的复活，到底是不是真实，好像与此时此刻的我们没有关系。保罗在这里面对那些仅仅满足于信仰的最低目标，那些对于信耶稣只在今生存有盼望的人说道，若没有那复活的信仰和盼望，这一切都是枉然，这样的人压根儿就没有信耶稣。我们会看到枉然这个词，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突然，就是空虚，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就是虚空。那你会说，哎，我知道，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哎，的复活。那我们要问，我们多大程度上去相信？我们所说的这个相信，是真的意味着我们整个人都以复活来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是一群连于基督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是一群盼望见证复活的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因着基督复活我们也必要复活，那么我们按理说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应该跟世人不一样，我们就应该是一个幕后的群体，世人应该从我们身上看到末世的盼望和荣耀。讲到这儿，我也盼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挑战。我们信复活吗？我们是那些因着信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吗？你是只在今生有盼望的基督徒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若是基督徒，你们若相信主耶稣，但是你们会说，我只在今生有盼望，你会这样吗？复活的盼望，特别是对那些坚持要从人，要从家庭，要从自己的收入，要从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事业，要从自己所生活的环境获得保护和安全感的人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你人生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大家，我们每个人今天就来到复活的主面前，我们去省察自己，我们去问自己这个问题，不需要让别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在基督的面前，你诚实地问自己，我人生的盼望究竟在哪里？如果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就应该有永生的盼望来支撑你今天每天的行动。我们也有的时候会说，神，如果我们过得好一点，让我们的钱多一点，让我们的环境安全一点，让我们的孩子收入高一点，让我们的社会对我们友好一些，这都挺不错的。但是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在这个家庭所谓的温馨安逸当中，是不是在经济所谓的繁荣或者财务自由当中，是不是在这个制度变革的这个追求当中，你去获得安全感？你人生的目标有没有把你因着复活的盼望而从这一切世上能够带给你的好处上彻底的转移挪开，而成为一个天天为主而活的人，用永生，用新天新地的盼望来指导我们当下每天生活，计划我们人生规划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平日来到教会，我们按时的聚会，我们唱赞美，我们拿出敬虔的表情，我们可以也许能糊弄过身边的人， 糊弄过身边的弟兄姐妹，糊弄过我们的牧师长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装得太像，演技太好，以至于我们把自己都欺骗了，以至于我们自己都分不清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盼望复活与这个世人有着不一样的盼望的人。这个世界的现实虽然常常麻痹我们，但是呢，魔鬼就像一只狐狸，它终究无法长久的隐藏它的尾巴，它时不时的就露出它本来的峥嵘。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带给我们的一切长久的幻觉和虚假盼望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时不时会看到这个世界本来的真相。战争如此，瘟疫如此，就像我们今天过去的几周当中，我们可能看到这个世界上可以说第二强大和繁荣的国家中国，它那个最繁华最富有最文明的城市上海，在疫情当中所面临的各样的考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场考验里面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于疫情，来自于疾病本身，而来自于人祸，而来自于罪人和罪人之间彼此的伤害。让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瘟疫并不是那个生物上的疾病，而是人心中的罪。国内有一个弟兄，他特别的不理解，跟我交通。他当时呢说，他跟他父母呢，感觉他跟他的父母无法的沟通和理解。为什么呢？导火索就是一段录音，一段来自上海的录音。可能我相信我们当中绝大多数弟兄姐妹可能也听到过那个录音。那个录音就说一对他们核酸检测报告明明是阴性的这个夫妻二人，包括他们的孩子，被这个疾控中心要强制的带到方舱医院去隔离。当时呢他们很绝望，他们拿着自己手里这个核酸报告，他们一再的强调说，哎，自己是这个没病的，哎，自己有医院的证明，但是没有用。我们会知道，哎，这样的录音呢，不但我相信大家听了大家都会感到替他们，虽然大家不在那个处境当中，但是我相信呢，大家的心也会不由自主的揪起来，会为他们感到着急，会为他们感到绝望。当国内这个弟兄把这样一段音频播放给他父母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完全理解不了他父母的反应，说他的妈妈听到了这段录音之后，刚放了一个开头，他妈妈就条件反射似的说，这个录音一定是国外拿钱的，这个人他在扰乱我们的抗疫事业。然后呢，这个弟兄就赶快给他解释，说这个不是说阳性的人到处去乱跑，而是呢警察直接去到人的家里去抓人去方舱，他们自己有阴性的报告，他们自己呢有医院的证明，他们已经向疾控中心申请了复核，但是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们，最终呢还是按照命令抓人，那个阳性的报告呢，都不提供给他们看。然后呢接下来继续放录音，他的妈妈听着听着呢就说，这个录音呢估计是伪造的。然后这个弟兄就跟他妈妈解释说，这个不是伪造的，官方后来已经发了公告，这件事是真的，录音不是伪造的。然后包括政协委员都发微博讨论这件事。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他的妈妈呢就不说话了，后来呢干脆呢就回房间不理他了。然后呢他继续放了这个录音，放了几分钟，他爸爸突然就训斥他，你一直放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就这个弟兄就吓了一跳，赶紧把这个录音关了。然后他爸爸呢就继续说，中国是不可能发生那种事的，一定是美国人在捣鬼。然后呢这个弟兄就感到很不理解，就跟他爸爸稍微顶撞了一下，他说，你说那个发公告的政协委员是美国人，还是抓人的警察是美国人，还是上海市政府那些疾控的人都是美国人？然后呢他说他爸思考了一下，说那可能是那个抓人的警察是美国人，反正我们中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肯定是美国人在其中捣鬼。那这个弟兄就说，他感觉他的世界观一夜之间呢就崩塌了，他一直以为那种不带正常的理性思考的粉红小将只存在于网络上，但没想到，正是他熟悉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爸爸妈妈。所以他就想，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大家去想想，为什么生活在中国 最发达最繁荣城市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什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他们会变得非理性，他们会变得全无逻辑，以至于我们听了感觉很可笑呢？某种程度上，我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可以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知道当下的这种人们做了一切，但发现呢，那个数字仍然在上涨，饥饿仍然在蔓延，解封的日期遥遥无期，在这种巨大的盼望当中，在这种以往已经熟悉的世界的这种提供的安全和保障一夜之间幻灭的时候，人人都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人人都会需要抓住点什么，人人都会有一种对安全感的渴望，对安全感的渴望。他们现在是在一个巨大的绝望当中，去绝望的希望能够抓住一点什么，绝望的需要一种安全感。因此在这种被人为制造的恐慌当中，权威、强力机关、伟人就成了他们的盼望。我们会看到在这种世界原本在和平时期，在稳妥时期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好处一夜之间被撤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绝望。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盼望，我们都会绝望的试图去抓住点什么，以至于不再那么绝望。而在这种绝望感的驱使之下，我们会病急乱投医，我们会膜拜伟人，我们会膜拜偶像，我们会膜拜那些世俗能够提供给我们短暂的平安稳妥。这些都是世界它的真面目。世界它常常给我们一些小恩小惠，当我们在小恩小惠当中麻木不仁习以为常的时候，它有一天会突然露出狰狞的面目，把你所熟悉的一切，把你所认为可靠的一切全夺走，把这个巨大的不安全感、巨大的绝望临到你，让你在这种病急乱投医当中，你试图去抓住点什么。这个时候世界就会把偶像、把伟人、把暴力、把谎言塞给你。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真正的盼望，没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真盼望，我们其实人人都可能像这个弟兄所分享的事例那样变得很可笑。在那种巨大的绝望当中，我们很有可能去变得像那一对父母一样全无逻辑。我们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不但是今天的我们，不但是大洋彼岸的中国面对这样的危机和挑战，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网上有一句话，这句话常常被人认为呢是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说的，但实际上不是。这句话呢是一个美籍俄裔的作家叫伊莲娜·格罗霍娃，他的一本名著叫《面包谢山》，他讲他童年在苏联度过的岁月。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常常被我们引用和提起，他说在他童年那个年代大人的世界当中，他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我们也选择去相信。一个绝望的可笑的世界。我们小的时候读童话故事的时候，我们不懂，我们会觉得童话故事仅仅是骗小朋友的，现实生活中不会有那么可笑或者荒诞的事情发生。大家想一想，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吗？一个当权者他自以为这个聪明，然后呢他自以为这个自己很体面，结果突然他的这个不体面和不聪明被人给一个小孩子给揭露出来了。我们会看到这个皇帝新装当中的世界恰恰是一个我们今天享有却压根无法企及的一个状态。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呢？皇帝或者是当权者，他们知道自己在说的假的东西，而且呢他们赤裸敞开的，他们大 摇大摆的在说谎，那世人呢不再会有那样傻的小孩子，反而呢随从他们，选择他们，哎，去一起来随从这样的谎言。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当中，我们在谎言当中慢慢的屈服于暴力，我们在谎言当中我们的自由常常被剥夺，我们在谎言当中我们常常我们的盼望也失去，我们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所奴役，我们越来越活得没有盼望，久而久之我们又变得跟罪的奴隶没有任何的区别。俄罗斯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长久以来生活在一个谎言的社会当中，他一生苦于不能够讲出真话，他一生的渴慕就在于希望自己能够冲破一切的拦阻，能够公开的说出真话。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原本是被耶稣基督所拯救所释放，在基督里已经得了自由，与他一同复活的人，我们是已经被他提到天上的人。我们的渴慕是什么？我们已经被主提到天上，我们已经在主的复活当中并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应该有着真盼望。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关系当中，甚至面对我们的儿女家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敢说真话，我们常常觉得不方便说真话，我们常常觉得说真话不体面？你都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你已经不属于这个地上世俗的潮流了，你为什么仍然活得跟这个世俗潮流当中罪的奴役一样，不敢说真话呢？大家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最不可少的真话是什么？就是传扬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最不可少的真话是什么？就是说出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社会当中那些真实的罪恶，就是指出那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死亡的深渊，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真正在乎的那些人说出这样的真话。索尔仁尼琴说，俄罗斯的悲剧就是不再相信有神，俄罗斯这一百年来的悲剧就是不再相信有神。当人不再相信有神的时候，人都是为当下而活，为眼前而活，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谎言和暴力，变得活得跟魔鬼一样。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会看到有像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兴起，我们都曾经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甚至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亲人仍然活在当中。求主使我们深深的知道，罪恶它不单属于某一种社会体制，不单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撒旦就是那空中掌权者，耶稣说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他在这个地上每一个国家都变换着各样的面具，变换着各样的手段在牢笼我们，从我们这些属天的人当中试图从我们的手中，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夺走真理，夺走盼望，夺走勇敢的心。求主深深的使我们在真理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个罪恶深渊的存在，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谎言对我们每个人的辖制有多深，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捆绑有多厉害。我们会看到每天这个世界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各样的人，那么多的人在各样的谎言当中排着队走向地狱，走向深渊。很有可能这些人当中，我们若不及时的去见证，我们若不及时的讲出真理，这些人当中就有我们的子孙，就有我们的孩子，就有我们的父母，就有我们的丈夫，就有我们的妻子。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在谎言当中，在这个世界的好处盼望和谎言当中，齐刷刷的每一天的向那个地狱和深渊迈进，而我们就看着这一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我们无动于衷。我们每次想对他说些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不体面，不方便，不便开口，下次吧，等明天。 如果弟兄姐妹们，你自己真的被从这个世界当中，被这个世界所营造的虚假的盼望和谎言当中已经拯救出来了，如果你真的相信基督的复活，你听闻，你了解，你明白主的福音，当你看到这些不认识真理的人，你还无动于衷吗？每一天在这个国家有多少人正在下到坑里，有多少人死于谎言，有多少人此时此刻正活在自我欺骗和这个社会所充满的各种各样的欺骗当中，市场的欺骗，政治的欺骗，婚姻的欺骗，家庭的欺骗，成功的欺骗，文化的欺骗，在学校高校一切的欺骗当中。当我们思想这个严酷的现实，求主来扎我们的心，求圣灵来催逼我们，求主用这借着这样残酷的现实，他来敲打我们的心，求主使我们看到，我们正是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代当中，我们正是活在这样一个掠夺神生命的谎言当中，以至于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在这样的世代，我们必须要为之发声，我们不愿意再这样痛苦下去。我求主使我们能够做他光明的使者，不但是我们自己从这个漩涡里面出来，也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亲朋好友，把我们每一个所在乎的人，借着复活的盼望能够带出来。求主让我们不再跟随今世的风俗，不再跟随中国亦或是美国哪一个地上的国家他所宣称的崛起和繁荣，这一切与你何干？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干？在基督的复活当中，你的主权不再优先的属于这个世界，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仇的。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还有一位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叫米沃斯，他在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他在他的作品当中说出了跟索尔仁尼琴几乎一样的话。他说他回首自己一生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假装，他一生都在假装他们的世界也是我的世界，我深知这样一种假装是一种羞耻。亲爱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我盼望今天神借着复活的信息，接着这个照亮谎言世界的真理，也能够把这种深深的羞耻感带给你们。你和我们每个人一直都在假装这个世界，这个他们的世界是我们的，我们一直都在假装这个无神论世界当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一切繁荣是与我们有份的。因着这种假装，到现在为止，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是活在这种无休止的羞耻当中、耻辱当中而不自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属天盼望的人，我们是真正明白复活真理的人，我们是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的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他们的奴才？我们何必做这个世界的奴才？我们何必做魔鬼撒旦的奴才？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那来到地狱当中，那来到深坑当中，打开我们的牢房，在那里用他儿子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来的主耶稣基督，是他此刻就在今天对我们述说这个复活的真理。我们此时此刻不再在坑里，不再陷在这个世界的泥潭当中，我们此刻本应该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不属于这里。所以盼望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盼望今天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在保罗亲自向我们见证和诉说的这个复活的真理当中，我们能够认定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得胜这样一个事实，把原本缠累我们的罪踩在脚下，把那个原本属于沉沦世界辖制我们永远灭亡的结局抛在脑后，它不再属于我们，让我们真正从复活的大能使我们不再在今生有指望，而是有属天真正的盼望。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成为这个世界当中真正有勇气打破这一切谎言的人，有勇气打破这一切今世风俗的人，让基督徒成为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有勇气说真话的人，有勇气传福音的人，有勇气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贪恋那最终之乐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没有力量，但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给了我们一个反向的鼓励，若没有基督，我们所信的是枉然，我们仍要灭亡，我们的罪没有被解决，我们如果跟世人一样只在今生有盼望，那我们就更可怜。反之，如果基督真的复活了，并且我们确信基督的确已经真的复活了，那我们会知道我们的罪已经都被解决，我们所信的一切的都是阿们的，我们不会灭亡，反倒我们要得到永生。我们不单在这个世界有指望，我们更有新天新地永恒的盼望。保罗在其他经文当中也说到，我们本是可怒之子，我们本是悖逆之子，但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这一切的过犯当中，甚至活在这一切的羞耻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他的恩典，本乎他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我们。同样，我们也愿意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中，在他圣灵的大能的帮助之下，我们为主而活，让这个复活的生命，让新天新地的盼望能够支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引导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让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明光照耀，显给后来的世代看，显给我们的子孙看，让我们在我们的子孙面前可以活出那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来，将我们这一代所蒙受的神的恩典活给将来的世代和教会看。最后，我要对你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说，将来当我们有一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打完了在地上那美好的仗，跑完了那神托付给我们的路程和年日之后，当我们回到了那个遥远的但是天门大开迎接我们回到了那个天上的主耶稣基督的家里的时候，可能有七件最令我们出人意料的事情。第一件事，可能是我们曾经以为会在那里的人，结果他不在那里，就像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的，有许多人会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说了行了许多异能吗？但是很有可能那一天主会不认这样假冒为善但心里根本没有真正属灵生命的人。第二，可能有一些你认为不应该在那里的人，但是呢他却在那里。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会判断别人，我们有审判别人，我们会觉得哎，他不如我勇敢，哎，那个人不如我属灵。但是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表，而神看人是看内心，他能够知道到底哪一个人是属他的，虽然软弱，但是主的大能在他的生命当中显大。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可能在我们在别人的眼里都是不配去天国的人，但是不是人在决定这一切事儿，是神自己在决定。第三点，我们可能都会惊奇到，哎，你怎么也来了，或者说哎，我们会感觉我们竟然在这里。第四，就是我们会感觉到了新天新地，到了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所让我们描述的一切美好，在新天新地真的无比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会感叹，我们会感慨， 那个原本在世上我们努力想要抓住的一切，在那里，在新天新地里都没有什么用了。第五，我们可能会看到我们原本在世上我们流着泪，我们不情愿，但是我们为主舍弃的那一切，到时候在新天新地主会加倍的赏赐给我们。第六，我相信到那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悔改，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当初就更应该多为主舍弃一些。第七，就是感谢神，大家现在知道还不晚，我们每个人都还来得及，让复活的大能支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盼望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来活得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一起低头向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信你已经复活了，我们也信你自己必与，我们也信自己必与你一同复活，我们信永生，我们在这个世上过的几十年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在，我们是一个末世当中的群体，我们是真正的一个末世当中基督的门徒。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生命与这世人不信的人的生命彰显出不同来，因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因我们有复活的真盼望。主啊，求你来安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无论是健康的还是当下有疾病的，我们每一位，主啊，期盼你的恩典，你的真理都让我们可以来思想永生，思想主，你要借着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真正的祝福，你使我们的灵魂与你同在，你使我们的肉体也必然被你所复活更新，虽然我们在地上会衰残会消灭，但是我们仍然与主基督联合，因为或生或死，或高处或低处的，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主啊，你就借着我们生命当中每天正在上演的，无论是疾病或者健康，无论是不幸还是顺利，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主啊，你让我们在各样临到我们的事当中我们都学功课。主啊，你让我们在临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都不以福音为耻，敢于去见证那个复活的盼望，敢于去见证那个天上的国度。主啊，也求你来祝福我们这样一群末世当中属你的儿女，你就借着我们当中的生与死都来祝福，都来塑造我们，都来操练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盼望我们有一天可以离世与你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地上，你许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当中，你量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还着真实的盼望，在世人面前去见证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你的恩所成就的。感谢赞美神，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